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让我还有机会再一次回到各位当中。今天早上我想分享一个题目，叫做看见人生的真光。这个题目并不只是对慕道友而言，对基督徒这句话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因为一个真正看见人生真光的人，是一个真正跟随基督耶稣的人。我们知道光呢，到现在为止我们并没有完全发现这个光物理性质。我们知道它可以产生热，它有光明，有一定的这个光度，它也可以有医治的功用。那后来我们发现光可以传输信号，所以用光来做电脑，它的速度比电子要快几十倍。但现在最新的方法是用光来传输能量，所以将来可以用光来直接充电。所以对于光本身而言，我们人的这个知识面还是非常非常窄。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念的经文，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我要得着生命的光。他在世上的时候是世界的光，他今天他的灵还是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如果真正认识基督耶稣的人，我们可以得到生命的光。这和不认识的人有什么差别呢？其实一个认识基督看见真光的人，他在生命中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光明的，都是正面的。很多人就是因为没有机会看到真光，所以他的生命是走入黑暗里面。我们可以慢慢来看这个。因为人真的有很多的无奈，人不能选择你的父母亲，你不能选择自己的兄弟姐妹，人也不能拒绝衰老，人也不能够拒绝死亡。但是我要提醒各位，包括我自己，就是人可以选择他生命里面的光。如果你真的能够认识这个真光的话，你的生命是不一样的。那事实上今天这个世界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对不起，我按错了，这是我刚才提到的经文。事实上世界上有很多人他不要见光的，他们宁可躲在黑暗里面。我想我们小时候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我小时候住在野外，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最喜欢在10点11点的时候，阳光正照得很厉害的时候，把那个草地上的大石头搬开。你把石头一搬开的时候，你发现石头下面藏了千奇百怪各种东西，各种的这个小动物啊，长的还有尾巴的，都拼命的窜逃。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没办法看到光了，光对他们而言是一个，对他们是非常不舒服，非常不习惯，大家都躲起来往黑的地方去跑。人生其实是一样，圣经上有一段经文呢，特别描述了这个对不起，我刚好跟我们教会的相反的方向。因为特别讲到什么叫看不见光的世界，在约伯记里面有一段话跟我们讲，说有的人呢，他放弃了光明，他不认识光明的道，他不住在光明的路上。这些什么样的人呢？他说这个杀人的人一大早起来，他是杀害着困苦穷乏的人，就说这些杀人的人呢，连着人家穷苦的人他也要去杀害。那些人已经够惨了，他还看不到人家的悲惨，他还要杀害人家。夜间做盗贼的，还有奸夫等候黄昏，他就等到晚上的时候做他们的事情。他们怎么讲呢？他说没有眼睛的看见我，我把脸蒙蔽住，盗贼黑夜挖窟窿，白日躲藏，并不认识光明。他们看早晨如幽暗。这句话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看早晨如幽暗呢？我们看早晨就好像光明的起点，像晨曦一样，是充满了希望的。但他们一看到光明来，他们就觉得害怕，他们反而进入幽暗，因为他们晓得幽暗的惊骇，他们知道那种黑暗临到他们，他们的生命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今天这个世界的确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幽暗。很坦白的说，我们的世界有各种各样的网罗，专门抓住很多年轻人的脚，很多甚至中年人很有经验的人也不知不觉容易被陷进去。那这些都是我们叫做魔鬼的网罗。在提摩太后书特别提到，我们这些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人，他可以醒悟， 脱离他的网络，是脱离魔鬼的网络。那很多人觉得说今天世界有什么网络，我很坦白的说，今天世界上有好几种是我们一般不太能够注意的。例如我们的思想很容易被一些误导啊，你被一些错误的概念导，那个我等一下再解释。但是有很多人呢，他整天忙的一些东西，我最喜欢看很多的很多的姐妹吧，他们对于一些大的百货公司他的一些这个积分的制度，他了如指掌，你怎么做可以加什么分，然后可以15%折扣，20%折扣，礼拜一可以，礼拜三可以。他脑筋记得这么多东西，弟兄姐妹你想想看，他的思想被占有了很大一个比例，那他有什么时间去读神的话呢？其实这是一个对这个世界所引诱一个蛮大的危机啊。我有一个同事，他满脑子就香港有几十家餐厅，礼拜几有折扣，然后用什么卡，什么那个 credit card 可以打多少多少折扣，背的整个是熟得不得了。他每次哎，今天礼拜几，我在什么餐厅，他马上可以背出来应该点什么菜，什么折扣，这家不行换那一家，整个的心思是被这个世界绑住的。另外呢，物理性东西也是很可怕的。我最喜欢鼓励年轻人，因为我看了大量的文件，发现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很危险的。为什么呢？尤其是今天很多人说这是一个健康食品，它里面不含糖，卡路里很低，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有一种东西叫做metodexin， 中文翻成这个麦芽糊精的，这是每一个在食品工业里面生产甜品的东西都用它来取代糖。它对外讲说这个是不含糖的，卡路里比较低，真正的原因是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从玉米里面提炼出来的，成本很低，只有糖的1%的价钱。可是你吃多这个东西会怎么样呢？会过敏，会气喘，皮肤会发痒，会很多身体上的反应是不合适的。除了这种东西还有很多，例如说还有一个叫做sucralose， 这个东西叫做一个三氯蔗糖，这个东西更可怕。因为你每一种你在外面买的冰淇淋啊，或者那种甜点啊，都是放这种糖，因为它成本很低啊。可你吃完以后就是头昏啊、腹胀啊。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叫做这个世界隐藏的这个等于说是一个手在那边，他抓住很多年轻人吃过这种东西以后晚上睡不着觉，就一直搞了午夜啊，听音乐啊，干什么啊，看电视啊，一整天精神都回不来。那其他糖精什么的我就不讲了。但这个东西呢，误导很多人，说我吃喝这个饮料，这个是健怡的或低糖的健康的，其实还不如糖。为什么？这种里面放的这种代糖都是很可怕的东西，对你身体造成很大的影响。但食品工业从来不讲实话的，你如果上网你去查，真的去发现这种因素，你会吓一大跳。所有在旺角街上卖的这种甜的东西你都不能吃的，真的，只要是甜的、黏黏的、这个稠稠的、非常吃起来非常 rich 的东西都是有危险的。它会怎么样呢？我举个例子，现在最有名闹的最厉害的一个叫 Trehalose， 叫做海藻糖。我去深圳的时候，那路边都有卖海藻糖啊，你要喝咖啡的时候把它来取代糖。这海藻糖吃完是什么结果你知道吗？这海藻糖呢，吃完以后让你的那个肠子啊严重的发炎，会很容易感染到这个 superbug 那个细菌，你不知道的，因为它这种分子会藏在你的肠子的那个壁上面，所以细菌一来，细菌最喜欢吃这个东西，很快就繁殖了。所以很多人老是腹泻啊什么，其实都是跟食物有关系。我只是举几个例子，这个世界上有些黑暗的东西你并不很了解。那最让我难过的这个黑暗就是，各位看到最近的印尼发生的这个恐袭案，一家人去炸这个基督教会，早上呢，这个爸爸开了一部面包车，把他太太袍子里面全部绑了炸药，带两个女儿，一个9岁，一个12岁，去印尼基督教会。到了门口，那门口警卫不让他们进去，因为是回教徒嘛。 他们要进去，不进去就拉炸药就炸死，那三个人当场炸死，也炸死了警卫和别的人。而那个爸爸把他们放下来以后，就开车开到另外一个基督教的一个五旬节的一个教会，他就把炸弹引爆，上面车上放了三颗大炸弹，但是很不幸只有一颗炸弹爆了，就把他炸死了。除了这以外，同样的时间，他的儿子18岁的一个儿子骑摩托车带着一个16岁的儿子冲到另外一家基督教会去引爆，两兄弟当场炸死。这已经是印尼发生的第三次叫家庭爆炸案。我时常想，为什么这一家人的思路被误导以后，把生命看得这么糟糕，用一家人的生命去炸这个基督教会。这些一般讲起来就讲恐袭，但是你真的看后面的原因，他牺牲了很多年轻的孩子，非常可怕，他们生命都没有长成，父母亲告诉你说就是要去这样炸，6口在一同样的时间一天炸掉。但是前面还有两个家庭在贾卡达的警局的爆炸案里发现也是一家人，有3家人现在已经炸死在印尼，这是非常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那这个世界呢，同时另外一方面就是让所有的人去鼓舞人去赚钱，追求财富。昨天报纸上讲说，中国每一个礼拜有2个亿万富翁会产生，大家都追求钱，越来越可怕。那怎么办呢？这个世界变得非常非常的让人没办法避免这个诱惑。如果你们仔细一点，在前个礼拜马来西亚那个总理纳吉布下台的时候，他们警察去他家抄家，400个包包呢，其中有包括我，因为我不懂这女孩子的包包怎么值钱，他有一个包包是全世界最贵的包包，23万美金一个，他一共抓出来400个包包，将近1000万美金。我就觉得他那时候他可能觉得包包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他一生以前很喜欢收集这些东西。我就想起以前在菲律宾的那个马可斯夫人3000双鞋子。其实人对于物质上的需求是进入一个贪婪，而且不能够拒绝，这就是世界的黑暗，非常非常可怕。那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误导的。我如果跟你们讲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我在1个礼拜以前我在北京，有一天大概中午左右很热，我去 7-Eleven 我去买一个饮料，很长排队，人很长，大概有差不多快10个人，我排了大概15-20分钟才排到我。我只是想买一瓶水吧，我就放到桌上，那个水放到桌上还没有跟那个店员说要付钱的时候，就冲进来一个妈妈，大概40岁左右，满头大汗。她一进来就把我这瓶水啪推倒，然后把她一瓶那个饮料啊，一瓶那个甜的像果汁一样放这边，先付这个，就这样。我看看她，我觉得这也实在是太鲁莽了嘛。这个，但这种事情在北京并不是很少见，我就没有吭气。然后呢，那个店员愣了一下，后来就先刷她的，还把钱付了。还在付钱的时候呢，后面就冲出来一个高个子男孩，大概160几公分，一只手就把饮料抓出来，就嘴巴上喝。那时候他妈妈就看看我，不好意思说啊，对不起啊，这个我孩子刚刚上完体育课，太渴了，我不得不赶快买瓶水给他喝。我看看他，我就笑一笑，我跟他说你失去个最好教育的机会。他听不懂。其实那个时候是这个母亲最能够教育孩子忍耐、守纪律、排队最好的机会，但她 miss 掉了。她为了发扬母爱，可以不排队、不守法，她要做这个事情。弟兄姐妹，我想讲这几个例子，原因是让各位知道，今天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是违背我们的神所教导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人看不到比较远的智慧，只是用自己的反应来做决定，这是人最可悲的事情。人只是想到我切身，我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对啊，我根本不管以后到底好还是坏。像那个孩子将来肯定不会守法的， 他要什么他一定不只是插队啊，他可以抢啊，他可以打人，他也可以拿到他要的东西。那个时候是最好教育，就是他没有教育。所以人是非常非常可悲的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想的不够远，但是同时呢，人又看不到人自己所处的危机。我那天看到一个中国的数字，他说各位知道猝死是就是人突然一下死掉，70%是跟心脏有关的人突然倒地下就死了，或者睡觉就睡死了。中国每一天猝死的人是3架波音717的777的乘客，一般777是可以坐200多个人，所以中国每一天呢，这个在没有警告之下突然死掉的人大概700多个人，一年就是60几万。人的生命真的是没有任何保障，这是为什么？我觉得人如果不能在有限的生命里面你看到真光，明白人生的意义，知道你为什么要到世上来，知道你要做什么，如果这一点你看不到的话，你可能损失太大。因为真光是什么？真光就是你在世界上能够看到那个真正带给我们希望的光，是在黑暗的时候基督耶稣的降临把这个希望带到人中间。这个光呢是世上的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每一次谈到真光，我们就会讲到真光是什么呢？真光是道路、真理、生命。其实基督耶稣来，他是带给我们一条完全又新又活的路。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这条路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身体。他用他自己给我们开了一条新的路。你所有相信基督耶稣的人，你的生命是不一样，你走的路是不一样的，并不是我们走的路会大富大贵。但是神要我们走的路是什么样的路呢？神要我们走的路是在生命记里面很好的一个描述，说神吩咐你们所行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很多人在生命里面他追求的东西都是钱，也许房子，也许车子，也许什么，但是这些东西都不应该取代神所赐给我们的他的一个应许的一个美好跟福气。我时常问这些有钱的人，我认识几个这个股票市场，还有我们教会有些在 private bank 里面做得很成功的人，我说你们的生活是怎么过的？他说你要真知道我的情况吗？我说对，我想了解你们平常晚上睡觉你们睡得安稳吗？他说睡不安稳。他有时候他睡觉以前打电话谈了一笔账，几千万美金，甚至上亿，他怎么会睡得着呢？他说这个案子如果过了，我今年奖金就多几十万，但是如果没有过，我可能会被裁员，可能被老板怎么怎么，这种情况下睡不着觉的。他说我整个晚上就翻来覆去，就是看看3、4点了，爬起来看，打开电脑看一看，哎，没有消息，再去睡。人的心就是跟着这些东西在走，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知道神要我们走的什么，他要我们走一条正路。这个是道路。另外的真理的，其实在真理里面呢，真光其实代表就是真理。真理里面有一个叫做自由，我们真的能有自由吗？我们真的有自由吗？基督徒是应该真的有自由，但是事实上我们行不行？可能说我们被很多很多限制了。有的人为了一个爱一个女孩子，他不得不放弃他喜欢的这个 career， 他的工作，这个算不算自由呢？对男孩子讲说，他说是我这个叫自由，我可以跟随我爱的女人去走，可是过了不久他就后悔了，为什么？他说我还是应该保留在我的这个 career 里面。事实上人是这样子，什么东西比较长久的你要能够看得到。那个在耶稣跟那个犹太人说的话，他说你们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个得以自由是很多方面的，不只包括我们能够拒绝魔鬼的引诱，可以抵挡世界上面的各种陷阱，同时我们自己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 可以享受在真理里面的自由，因为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个对跟错并不是在乎当时你能不能得到东西，有的时候很多人看的都是眼前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未来并不是在于眼前。我以前在职场就有一次，公司要我签字，就是每一个季度，每一个 quarter， 我是 corporate officer， 你要签字同意这个 accounting 的数字都正确的。我就跟他说对不起，我没办法签，因为这个数字我不知道它的这个数字是不正确的，你如果签了就要坐牢的。其实事实上我很清楚，我们那个 CFO 他每一个季度他都要把数字做得满足股票市场的期望，因为他做不期望不到的话，股票市场大跌的话，第一个是他被砍头，所以他每次都要做很多数字，然后叫每个 officer 签字。我是跟他说我没办法签，因为我心里过不去。弟兄姐妹们，这是一种自由，这自由是根据在真理上边。我觉得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很坦然，我睡觉睡得非常好的，一觉到天亮不会说很担心什么事，我就拒绝签了。拒绝签以后，别的人说：“哎呀，你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你工作。”我说：“没关系的，工作可以不做，但是你如果走错了，将来更麻烦。”所以，价值上面更是我们应该，我想提醒大家的，在价值上的真理是什么呢？这个价值不是顾念所见的，是顾念你所不见的。你所看不见的才真正有价值啊！你所见的是暂时的，但不见的是真正永远的。这里面的价值是指的是永恒的价值。老实讲，你生命几十年过去了，你要问自己，我在永恒的价值上面，我有没有自己的地位？我今天所做这一切，在我永恒的这个路上，我有没有争取到任何的价值？这是基督徒要思考的。千万不要以为我已经受洗了，我已经是基督徒了，Everything is fine， 没问题的。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必须要跟随基督，在生活中得胜。我们听到听得到以后，你信道，但关键是下面叫行道。你道行不出来的话，你就得救完了以后，你就不能得胜。什么叫得胜？你生活中不能够胜过世界，你不能胜过这个魔鬼的引诱，你就活不出基督的样式来，就这么简单。你没办法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的话，你不可能得荣耀的。基督徒生命就是这样子，非常清楚的。你必须要在你的生命里面真真实实的跟随基督耶稣，然后在生命中生活中活出来。那有人问我说，你生活中要怎么样得胜呢？我首先就是要胜过罪啊，你不能有任何的罪被捆绑。很多基督徒是被罪所约束捆绑，让他的真正的生命没办法成长。你要把你的生命活出来的，这个很重要。真理呢，真的是使我们成圣。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真理的成圣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知道神的道就是真理。我们在这个社会上，你每天看电视，你讲的似是而非的各式各样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电视台、报纸，他们都有一个条例，就是他们所介绍的这个事情不能够只讲单方面，他要双方面都要讲的。所以不管对错，他两方面都要提一下，不然他会违反这个新闻法。所以搞得很多人就没办法去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有的人看得对，有的人看得错的。真正的真理，弟兄姐妹们，是在我们的心里。你必须要做一个判断，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说，他是生命的粮。什么叫做生命的粮呢？生命要一个旺盛的生命，必须要有粮，每天要吃饭的，才可以让你的生命可以活泼。那唯有已有了生命的粮以后，你才能够活在基督耶稣里面。所以耶稣讲的话，他是非常的直接，他说这个粮就是我的肉。肉是什么？就是他的身体，非常直接的话，他说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他就特别把他自己赐给我们。所以在生命的道上呢，我们无论如何都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靠神的话而活。 我每一次在各个教会，我都会特别强调，你一定要知道神的话是我们生命里头最关键的。我喜欢在希伯来书把神的话里面特别做一个，说神的道就是神的话，它像比一切的两刃的剑更利，它可以把魂跟灵、骨节跟骨髓都能够刺入剥开，连心中的思念跟主意都能够辨明。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们时常祷告，你说哎呀长老，我祷告的时候我分不出来这是我自己的意思呢还是上帝的意思，哎，我也分不出来是魔鬼的这个引诱呢还是神给我开的路。所以问这些问题的弟兄姐妹，我都跟他讲，我说你应该在神的话上下功夫，如果你对神的话有一定的理解的话，你没有这个问题的。什么原因呢？就是你时常看神的话，你自然就能够分辨哪些不是神的话了，对吗？就好像你去问银行的一些找那个假币的人，他告诉你唯一的诀窍是每天看真币，真的钱币，我每天看真的，我看了一个不一样就是假的嘛，道理是完全一样的。基督徒每天不看神的话，你怎么去分辨你听到的东西呢？你经常看神的话以后，你自然跟圣经不合了，就是假的，很容易的。你不必去说哎呀我怎么样去什么原则什么什么方法，不需要的。你的心是最直接的，你经常在神的话中过日子的人，你一看就知道这个话是假话。所以你要分辨异端难不难？不难的，真的不难。他一开口讲你就知道这个是违反圣经的，唯一的原因是你对圣经的话非常非常的熟悉下功夫。因为姐妹，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我想后来，我想时间不太多，我想总结讲一下，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可以看见人生的真光呢？在我们人生里面，你能够怎么样能够真正的看见这个真光，而且跟他一起在世界上能够活得有见证？我把它归纳成几点。第一点呢，就是你要来救真光。你看到光的时候，你不要躲避，你躲避，因为很多人有罪当然是躲避了，你要来救光。哪边有光你要去救，就趋向那个光。当你发现内心的这个光明出现的时候，你要感谢神，你更是愿意去做一样的事情。我在这个上面放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的这个经文，他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不来救光。就是做坏事的人，他不会来救光的，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所以你看哪边有光明，当然往光的地方走了，你不会躲到黑暗去，那个是有罪的人才做的。所以你有困难的时候，你要抬头仰望，用信心去等待神特别的保守。我们时常讲在信心里面创始成功的基督是我们所仰望的对象，因为我们人的软弱有时候不够，你要仰望基督。你要来救真光的时候呢，会怎么样呢？可以让你真正认识自己。很多人不认识，这真的不认识自己的。我们一直活在人家的期望里面，等我们长大以后为人家而活，尤其很多姐妹一辈子就为孩子吧，全心投进去，真的不认识自己。其实我最近跟我的姐妹呢，她做一辈子做老师，她现在年纪大要退休了，她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吗？她问我退休以后我做什么，她没事可做啊，她一辈子教书教小孩子，一离开学校以后没事做了。其实人的生命不仅仅在于你的工作，你的生命应该是享受神给你的一切。你喜欢做的，交了好朋友，你喜欢传福音，你喜欢做任何事情都可以做的。所以但是条件是你要在神的话上真的要下功夫，要追求永恒的价值。特别是我们应该帮助我们四周的人。根据香港的资料，香港资料挺可怕的，香港大概做了一个做了一个 survey， 把香港的小学跟中学生做了一个 survey， 有1600个人吧，就是在6个月以前，就在去年年底，他发现呢，其中有27%的小孩子呢，在过去6个月曾经想过自杀，或者想过怎么样折磨自己。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压力太大，很多人很非常脆弱的就走向把生命结束，很可惜的。我有时候比如说看到那个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我们全世界一年80万人自杀，太可怕了。80万人一年，这数字简直是相当惊人的，除以365，你知道数字很可怕。每45秒钟就有一个人自杀，这些人很不容易到了世上来，你现在生个孩子你看多困难了，那母亲受多少罪，但是有人说走就走了，非常可惜。第二点呢，你要得生命的光。怎么得生命的光呢？你必须跟从基督。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就得到生命的光。这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跟随基督的脚踪去做。听到我们听了很多很多道，很多牧师，很多讲员用尽的心力去分析讲解，都远不如你看到神的话真正去行出来。一件小事情都可以让你改变。你不信，你去北角街上有人行乞的时候，你给他一点，去买一瓶水给他，你买一点吃的给他，你发现他的眼睛看着你说谢谢的时候，那个眼光的感谢是超过你想象的。因为很多人都是完全漠视，因为我们看惯了，那香港太多了。但真正的你的生命可以改变，是你照着基督的话去行。你不要再做罪的奴仆。什么叫罪的奴仆呢？就是罪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在罗马书第6章特别强调，我们要做义的奴仆，你一定要为义的事情像奴仆一样去遵从，没有二话的。那你在职场啊、家庭啊、教会中都要像光跟盐一样，因为其实我们就是光就是盐，我们并不是要去做光做盐。很多人说哎呀你要去做光，心里忘掉你本身就是光啊。问题是你的光不能放在这个桌子下面，你要放在桌子上面，像山上的城一样让人家看见。当然你自己的思想啊、时间你一定要放在跟随主的上面。今天这个世界最大的困难就是基督徒把我们的主放成我们生活中的选项而不是唯一。你必须把我们的主放到你生命的唯一，你才能够真正的完全的跟随他。欧洲的教会怎么跌倒的，欧洲的教堂怎么变成酒吧跟餐厅的，他们就是在80年代、70年代的时候，他们跟从这个社会的趋势啊，很掉了。因为葡萄树的去开 party， 因为年轻人要开 party 开音乐会，他们顺应潮流啊，讲得好听是真的。但是从那个时代开始，欧洲很多年轻人就把去教会是一个选项，不是他生命的唯一。所以果然他们这批人长大以后通通都不是基督徒，所以教会就倒闭了。在亚洲，我们很多很多国家的基督徒是非常非常认真的，包括韩国，包括新加坡，就是我时常去的地方。我觉得他们至少在他们生命里面认为相信我们的主、接受他、跟随他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选项，最重要做的事情，不是一个选项，不是一个有 option 的随便选一个。那很年轻人认为说去教会就跟我去要不要去打球、跟要不要去餐厅吃饭看电影，其中选东西是一样，这个是错的。真的是生命是非常非常可贵的。第三点是你要活在真光中，你既然看到真光，你愿意在光的里面，你就必须活在这个真光里面。在约翰福音讲，人若不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就被火烧掉了。你不结果子的枝子就是被剪掉了。因为葡萄树的主人呢，我去过纳帕，加州纳帕，他们的主人是说他并不是马上就把不结果子的枝子就剪掉，他们每次看那些枝子，哎，有的枝子没发芽，因为要结果子了嘛，他芽苞都没有，他第一件事叫那些工人拿水把那叶子洗干净，因为怕那叶子有灰没办法做光合作用。他洗干净以后等了大概几个礼拜还没有发芽，他就把它剪掉，绝对不会要的。什么叫结果子？很多人觉得结果子就是带领很多人信主我就结了果子，也有的人跟我讲说，长老，我已经 我已经结了47个果子了。我跟他说对不起的，果子都不是你结的，果子是神结的。而且我觉得真正的果子是什么，圣经上讲了三种果子，第一种果子叫做属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这个恩慈信实节制，这些东西九个果子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是唯一可以让我们更像基督的果子。我们讲结果子最重要就是结圣灵的果子，让你的品格变得很接近耶稣。你以前没来教会之前，你可能对很多事情看法是非常严格的，你觉得没有什么好中间没有什么灰色的，黑白分明，做了好的有奖，做了不好就有罚。但你很奇怪，你变成基督徒以后，你的心会柔软，你会怜悯，你有仁爱的心，你就开始慢慢看那些不行的时候，你说他也许家里面有困难，身体有软弱，你就会柔软一点。这个就是仁爱的心开始，就是基督耶稣的怜悯。其实这个东西是最可贵的。中国现在需要什么？中国需要有品格的人，并不是只要能干的人，能干的人多得很。但是如果你有能干而不有没有品格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除了属灵的果子之外，圣经告诉我们有悔改的果子。悔改的果子是因为悔改里面结出了悔改的果子。第三种果子叫做福音的果子，在使徒行传在腓立比书都提到，就加添你们的果子，那个时候指的是福音的果子，带你更多人去教会。但是最真正根本的就是属灵的果子，你有属灵的果子以后，自然会有悔改的果子，自然会有福音的果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要一起，包括我自己，我们要追求在属灵的果子上面越结越多。因为神基督耶稣是说，你结的果子的我还要修剪，为什么？结的更多。所以千万不要小看修剪，这修剪可能是让你改掉你一些坏习惯。你本来很喜欢比如说时常喜欢做一些事情，喜欢打高尔夫球，浪费时间，神就把这个事情剪掉，就跟修剪枝子一样，你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结果子。我实在体会到这一点。很多时候以前觉得我没有什么不对啊，这事情也可以做啊，对的。但是你现在的判断是说，如果我愿意多花时间在神的话上面，把自己改变，有更多更好的品格，这个果子是最重要的。一个单单一个小小的一个节制的果子，很多人就要奋斗一生，控制不住。有的人对节制是要命的。节制包括你怎么样，生活节制啊，饮食的节制啊，还有对世界东西的这个追求的节制啊，太多东西。但每一样果子其实都可以讲一篇道，都要慢慢去学习。但是我们的生命就是在不停地结这些果子出来，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耶稣。所以你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你必须要结果子出来。所谓在活在真光中呢，就是每一天面向我们的神，你跟神建立一个关系啊。你靠着灵修的时候，你可以跟神亲近，在祷告里面你可以得到神的回应之后，你知道我该怎么去做，你可以真正做容神一人的事情。所以我们的生命其实是每一天都应该跟神保持着关系的。一个基督徒，你在活在真光中的时候，你不怕黑暗的，因为你没有黑暗，你到哪边去都是一样，你不担心的。有的人犯了法是非常非常担心的，他们就讲说那种逃犯了，那叫 fugitive， 他在外面逃的时候，很多警察都不需要去看这个人怎么样，查证件都不需要，你看他的行为，眼睛眼神都可以看出来他躲躲闪闪。为什么？他怕被抓到。这种人就是在黑暗里面的人，一下子抓到了。最近不是张学友变成这个逃犯的这个一个等于说是克星了、他每一次开演唱会都有很多逃犯被抓，因为最近中国的这个软件啊，人脸识别软件，我觉得已经达到一个世界标准。他们在短短的不到一秒钟时间可以认定上百万人的脸，那个电脑的速度已经快到这个程度。所以演唱会的时候，他们在进门口都要装一个 camera， 所有进来演唱会都上千人上万人了，他可以全部把你面孔检查一遍。所以现在吓得这些逃犯都不敢参加公共活动了，什么演唱会稍微找一个休闲都不敢去了， 又连续抓了好像三四个很有名的这个逃犯。这个人就是这样子，但是一个活在真光中的人呢，你有一个福音广传的使命。福音广传，我倒不是说是鼓励大家都是要到外面去啊，到别的国家跨文化啊，跨区域去传福音，先从自己的家人着手，然后从这些朋友，然后同事，你的亲人，如果你可以把福音传给他们，感谢主，这个你已经做完了最重要的事情。因为最难的就是跟认识你的人传福音。外面参加短宣啊、中宣啊、长宣都可以参加，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这是让我们所要做的。同时在活在真光中有一点非常重要，活在真光中的人会不会失败？会啊，会有失败，会有挫折，但你活在真光中的人，在每一次的失败挫折中呢，你可以学习到神的智慧，不一样的。他从每一个失败里面，他可以看到神要他学习的东西，他可以长久在神面前站立。弟兄姐妹，在活在真光中的你人，并不是永远不会失败，不会挫折，神保守你一帆风顺，没有的。活在真光中的人依然可以在挫折失败中成长，他的生命会越来越丰盛。所以感谢主，我最后想做一个结论，我每个人应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看见真光，这个真光是让你深信不疑，让你走整个人生道路中每天给你力量，给你保守。在诗篇三十六篇有一句话说，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他说世人投靠在你的翅膀的印下，就是他会复辟你，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会觉得饱足，然后呢，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你不会干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因为你可以发现你的生命从哪边来的，你是从哪边创造的，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因为你只有在神的光里面你可以真正的看到光，这个光叫真光。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你如果在神的真光中，你不会觉得缺乏的，你也不会担心，哎，有这个万一没有怎么办，你会充满的自信，在神的爱里面过一个你丰盛的生活。这个不是在于你自己多能干或者你存款有多少，在于你在神的真光的里面。尤其对年轻人，你们的生命刚刚开始，前面的引诱啊挑战非常非常多，你要紧紧抓住你在真光中的地位，你的一生必然是丰盛的。我们一起祷告。谢谢我们的主耶稣，你就是我们的真光，你若不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就是黑暗的，这种幽暗常常让人的生命越来越单调，越来越恐惧，但是你让我们能够成为基督耶稣你的仆人，愿意跟从你的时候，我们就活在真光里面，因为我们看见了真光，我们就跟随你，让我们的一生，主啊，让我们每一天亲近你，每一天活在你的真光之中。当我们遇见这个世界上各种引诱、各种邪说的时候，让我们在真光里面能够得以分辨，我们不会受到引诱，不会受到混乱，因为你的爱紧紧地围绕着我们，让我们谨守自己，以至于见到你的面。当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仰望给你的时候，我们特别求你保守这个教会，带领这个教会里面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活在基督耶稣里面，让我们在你里面能够享受你所给我们的和乐的地方，让我们每一天能够经历你自己，虽然有些时候有挫折有软弱，但这些都是你让我们能够成长更加刚强的一个帮助。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这样祷告祈求感谢，奉主的圣名，阿们。